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16周，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嗨，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好，然后上一集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加密货币研究机构我们 Sari 嘛，他们推出了2024年的一个展望报告。那这个报告内容非常的完整，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听的话，记得要先去听一下。所以我们这一集会延续这个主题，然后呢我们换一个主角，这次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币安研究院2024年他们主要关注的十大主题哦。那这个币安研究院呢，它实际上就是币安他们旗下的一个，你可以说它是研究的机构，也可以说他们是投资的机构，反正他们定期会出他们的研究报告，然后实际上他们也有资金是真的有在投项目的。所以我觉得观察这份报告算是蛮重要，可以看一下说这个头部交易所它到底在关注的都是哪一些事情哦。
嗯，所以他们看应该都是比较多长期的趋势啦，那我们也会在今天帮大家补充，它有些东西长期趋势大家看完之后，短线上你如果照着操作可能也会有些议题，好不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天会提醒给大家，你到底要怎么长短期都比较坚固的去解读这份报告跟应用到你的投资操作上。另外我们也会当然就是针对他几个这个提的赛道，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可以关注的项目跟关注的点给大家，这是一个。那我觉得刚才 Setos 有漏提一个东西啊，我帮他补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最近要关注币安这些投资的项目，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去听我们币安马尔蒂夫那集 ANA 采访那个一姐的一些内容，会知道说反正币安其实2024年因为很多2023年利空都解除了嘛，他也要力拼重返一些荣耀。对，那在这情况底下，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近期这个 launch pool 啊，也类似新币上锁这么一个行为。就如果小白听不懂什么叫 launch pool， 反正新币上锁行为频率之快啊，就是近期是不间断的发了四档新币。对，所以应该这样讲啊，说照他们这个重返荣耀的这个讲法跟他们这现在行为上也是这么显现，所以其实牛市他们肯定还会有很多的项目想要上锁嘛。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及早布局，不论是这个链上先埋伏一点，或获得一些空头奖励，然后埋伏到上锁的时候赚一发大的机会，那我觉得关注这份报告就是一个蛮重点的一件事情。
没错，然后特别讲一下，我们这一集是在1月9号周二的时候录制的。
哎，什么意思？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最关注的是说，据说比特币 ETF 的要不要过这件事情会在周三1月10号给出一个结果。
对，
所以这个到我们上架的时候应该是上架之后才发生的，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提。那应该是我们 YT 上面会有上传一支影片，那大家就要记得锁定 YT 频道，因为你到现在才听到的话，可能距离这个结果出炉剩下两三个小时了。
对啊，所以反正其实就这么简单，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通常就是周一或周二下午会预录嘛，那如果周三上架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紧急的议题发生，我们也可能会重录，但是我们只知道他周三可能会公布结果嘛，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几点公布，那就是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他重新去做一个录制跟分析啦。所以大家如果这集是为了来听这个的，那我就只跟他讲说我们确实今天不太会提到这主题，但是就像 Sales 讲，你如果想听这主题，不论是我们周一订阅的那个付费报告的 PPA， 其实周一6A 就已经有写了一个很完整的，他要通过跟不通过，各自如何布局，跟他中长期会怎么操作的一些想法都分享在那。那也像 Sales 讲的，这个因为就是时效性的问题，所以如果 PPA 你也没订阅的，公开想要看到我们这个在分析这内容的，应该 YT 也看得到，所以我们就这集不做特别的分享，好吧？那我们就讲回来说，今天要看这个币安的报告。我讲到这个币安报告前啊，我想问 Sales 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我们家最近也抠了一个东西，抠了蛮久了吗？
就是 Gas Hero 吗？
哇，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你是也真的在里面赚了不少，是不是？
我自己没有进去参与啊，对，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有在讨论，然后第一时间进去，然后也真的赚到了不少钱。
对，就是社群很疯嘛，啊，你的同事好像也很疯嘛。
对，
你的同事现在写各种游戏攻略啊。
对，因为第一批刚进去的时候，很多不平衡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平衡，所以大家在疯狂的找有没有机会可以赚钱
啊，还真的确实有。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 YT 是在他还没正式开放给所有玩家玩之前，因为我们家就有收到内测的邀约嘛，所以我们就是有让社群的小编先去实测玩过，然后也就先拍了一支 YT 嘛，然后从那支 YT 上架到这个中间，后来社群我们上周五也有请了官方直接来我们这边社群做那个 ANA 的直播，跟我们分享一下攻略啊，或者他们关注到其他地区的玩家是怎么玩的，啊，玩的比较好。所以总之就是我们吸收了自己内测的经验，然后官方也来上周五有来跟我们分享过的经验，以及这个 我们家现在社群，我讲真的啊，跟 Fi 真的是你早期冲进去的，就跟你第一批冲进去玩 DeFi 投矿是同一个概念，就是那个基本上前期赢的几率都很高，因为某种程度上你也是，就是你就是在后金进来的时候，你基本上就会赚他的钱嘛。
嗯，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第一批冲进去的时候，确实是机会都蛮高的、啊，所以这边还是再 Q 一下大家说，这次刚好是 YT 先 Q， 所以大家记得还是要锁定一下我们的 YT， 我们里面会有蛮多的干货。那讲回来，只是说这个 Gas Hero 呢，反正就是一款跟 Fi 那。那这个我们团队基本上每次要出来说赚钱的，肯定就是我们这个6A 教练嘛。他这个币本位好像已经在这上架到现在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冲进这游戏不到一周，已经翻了80%了。
嗯，
然后因为这个除了游戏本身，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游戏连接的代币叫 GNT 嘛，
对
，Stapen 很老的代币，就你有看 YT 你就会知道，或你是老韭菜你就会知道，他也是在低位进场的，所以他 U 的部分大概也赚了一个翻倍的概念。然后猫友的话只是直接翻了3倍多的也不少嘛，从10000翻到30000的。
对
对，所以其实这些还是想跟大家前面 Q 的点是说，我们从之前 GameFi 一上的时候，哎，我先讲，我们真的不是说因为收到他有一个内测邀请，我们没有答应他说帮他做任何宣传哦。所以我们以上今天讲的这些，或我们可能之前节目都有在哦，上周其实 Podcast 有在聊 Gas Hero， 我那时候一直跟大家讲，因为概念永远都是一样，就我觉得 GameFi 早期你冲进去赢的几率都很高，因为其实你会吃其他散播慢的一些华语圈也好，或国外圈子人进来的早期的钱，还有包括刚才 Sales 前面提的早期游戏设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知道游戏设计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一定会有机制漏洞，所以你去把这些机制漏洞找出来，其实你就会赚钱。所以其实我们讲说 6A 跟猫友赚的钱基本上都是因为找机制上的漏洞去赚的。随便举例来讲，就是你会发现有些地区不知道为什么它是里面游戏的宝物的价格，就类似期货跟现货我们之前会在赚那个价差一样，就是莫名其妙同一个宝物在 A 地区跟 B 地区，他说有的夸张到可以低到剩1/10，
就是没有人发现，
对，没有人发现，然后你发现了，你光直接去把它抢下来，你再拿去卖掉，可能赚个8倍10倍就很常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猫友上周这么热衷在玩这款游戏，因为就是太多捡漏的地方啊。我们也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录的时候不要疯魔大家，因为这些捡漏都没了，已经都被官方修正了。对，这是第一个。但是我们还是想从这件事跟大家引申的点，就是说，其实反正任何一款东西，就是6A有强调一件事情说，说你自己不玩游戏，你就算只是看白皮书的人，你链上有在，就是你在线上有努力研究的人，你一样真的不知道原来有这些机制的捡漏，因为官方自己可能都没有预料到嘛，白皮书不会跟你讲说他哪里错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他说你一定要实际下去玩，或者是跟群友讨论，大家才会就是各自发现说，哎，哪里可能是有潜在 Alpha， 那你攻进去。那虽然上一波这个捡宝物漏洞机制漏了，但是其实就还是讲那句话，其实这个游戏到现在还是正式开放给所有人玩是不到一周多的时间啦，所以其实是还是有蛮多机会，就是是有可能再找到其他机制是可以赚钱，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是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去小额试玩或试看。对，那只是说就是也提醒大家几件事情，就是这个游戏本身机制是比较复杂的，据6A这个实际有去玩的还有群友有去玩的也会发现，就是很多人一开始如果就配错，就是一开始那个配错你进入的这个战队的角色的话，你可能会多出1倍多的本金来玩这个游戏，但其实最终效益是差不多的，就是你获得的这个赚钱收益是差不多，所以你的绩效就会比别人少一半，或者是你回本周期就拉长。那大家应该有玩过 GameFi 都知道，回本周期拉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很有可能回本周期一拉长，你还没回本游戏就先死。所以包括这些游戏攻略啊，如何去这用最便宜的价格去把这个回本周期给缩短，赚钱效益给拉高，这些东西就是你如果不熟的话，我们是建议你今天听完有兴趣是就直接进我们的那个 LINE 的专属讨论群组讨论。
OK， 顺便加一下战队。
对，然后再加一下战队，因为为什么6A 这次这么热心来教大家这件事呢？是因为这次的跟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可以组战队、组工会的，好不好？所以他现在非常的积极的想要照顾这个群友们，一起打团战的感觉，打团战社群情感就会好，好不好 ？NFT 跟 BBA 群友好像已经有不少人在玩了。那如果没想照顾听众啊，就像跟去年 Stapen 一样，就是去年 Stapen 我们是一路照顾到外面群友都知道我们家 Stapen 玩得很疯，就是有些群友赚了几百万台币嘛，对吧？所以这一次不知道啦，这一款到底能多久，我们真的不好说，但反正就是你如果真的有想进来的，我们能避免你少走错一步路，我们能传承经验就先传承给所有的听众。好，就这样，那有兴趣的就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专属 LINE 群组讨论跟攻。然后 Sales 是不是应该有另外一个点我们要来好好提醒群友？
对，就是这 GNT 这个币它本身的未来要解锁的数目还是蛮大的，就是我们算如果算到今年5月的话， 要解锁的代币应该会是现在流通的大概三成，所以未来是会有一些大额解锁要出来的，那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对，然后其实我们也是觉得啦，我们才一开始 YT 在拍的时候，我们今天不讲太详细，因为 YT 其实就有更完整的分析。 YT 那时候在拍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提醒说，其实也很有觉得该怎么讲，这款 Gas Hero 上架时间点上的非常好啊，它如果这段时间把热度往上拉，那让 GNT 感觉需求量上升，那大家在它这个解锁三成多的时候是不是能扛住，或让这个掉下来的价格变得比较小，这可能其实也是这个整个项目方在思考跟布的一盘局嘛。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其实真的是觉得这个游戏机制，因为我们现在群有蛮多人实际下去玩，我们发现了很多的 bug， 但我们中间也有发现六A就说他觉得有一个超夸张，他说他发现有一个游戏界面游戏上架不到两天就前端跟里面整个游戏机制都改了一遍。他说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几率有多高？一个 GameFight， 对，大家可能知道游戏会不断翻新跟修正，但是他是连前端都改好了，只花了两天。他是自己认真觉得说，你说这个游戏项目方没有先预谋要搞点事，他是觉得依他之前，因为这个游戏的项目方2022年大家就是老群友应该都交手过 Stepen 嘛，这个项目方本来就是很会搞事的，那本来所以才会是之前的 GameFight 之王吧，但现在目前还是历史上的 GameFight 之王，是全世界最多人玩的一款 GameFight。 然后再到他吸取2022年的一些教训，他觉得2023年这个团队他目前跟他交手几天，他觉得还是很会搞事，应该机制还是会不停的修正跟炒作，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跟大家提醒的，说其实我们真的觉得还是可以趁这款游戏还是没有很多人知道跟注意的时候赶快来看跟玩一下，但实物上呢解锁量也是挺大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说，你不要直接 FOMO 的说话进去，你可能要想一下，就是 GameFi 这种玩游戏的方式，通常都是你会去思考说，我要配多少部位进去，避免踏空一款热门的 GameFi。因为 Stepen 那时候一红起来，其实基本上有参加玩的人赚数倍、数十倍到百倍的，我们社群都有。对吧，所以其实你看得出来当一款你真的压到一款对的 GameFi 的时候，那个风暴比是极端不平衡，可以有点像是类似玩创投投资法，就是你中了一档十倍的，那你可能中间可以输十档，就是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 GameFi 的投资的方式跟玩法真的就很像这种，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它是热度偏高，或者它基本面上就是有机会，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款基本面比较有机会，就是 GameFi 最怕就是没办法突破冷启动或死亡螺旋嘛。可是这些事情基本上 Gas Hero 因为它有2022年 GameFi 之王 Stepen 的社群基数去冷启动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机会都是比较偏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社群在这么早期就很认真在尝试跟玩这款游戏，那目前当然收获是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再提醒一下，假设你后来才听到的听众或者是群友，你可以自己再评估一下。对，那我只是说 GameFi 的基本上投资方法就是通常都是这样，就是想一个你自己觉得这个部位真的有可能会赔掉，因为 GameFi 你最后跑的一定会赔光，对，你一定几乎会赔光，那就是在这个赔光之前，你现在在资讯链的前期还是中期还是后期，那赔光的东西你能不能承担，那去换它一个可能最后上涨倍数是数倍到数十倍都有可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所以绝对要小部位。好，就这样，今天就跟大家提醒到这边。好了，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这个币安的研究报告。你看大趋势的东西，就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小趋势的游戏细节上要怎么玩跟怎么研究，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大趋势。
对，然后当然十大主题非常的多，所以这边我们帮大家摘录几个精华好不好，然后剩下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阅读全文，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了。第一个，币安他把这个东西是摆在第一个，他是在观察整个市场的稳定币市值。那稳定币市值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它在大家知道那时候从 Luna 爆雷啊 FTS 爆雷之后，稳定币市值是一路在下滑的，大家都开始疯狂的出金，但是这个趋势呢一直到最近终于迎来一个反转哦，从 Q4 就是2023年 Q4 的时候首次反转净流入40亿美元哦，但是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它是一路流血，流血总共1,2,3,4,5,6 总共流血六季哦，这六季是流出了450亿美元，所以终于现在首次流入了40亿美元，终于迎来了首次的反转。那币安为什么会看这件事情呢？他们是说稳定币市值啊，这件事情是可以衡量场上现在闲置的资金有多少，随时准备要进来的买盘的这个潜在的力道有多大。所以过去那段时间就是熊市的时候，应该蛮明显可以感受到说，管你有什么利好，通常都很难延续啊，可能都涨一波就下去，涨一波就下去。可是现在风向改了嘛，涨幅终于是比较延续性的哦，那这跟观察到这个数据吻合嘛。那只是说币安当然他是也是提醒说，这个数据出现哦，出现一个拐点，但是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这个趋势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搞不好下一季又开始流出啦，还是说这个是一个长期趋势呢，他是 说这个是需要持续去观察的。
对啊，我觉得蛮好笑的点是，刚刚你在数一二三四五的时候，我觉得听众跟我应该预期的都是一样，应该是要数到六个月吧。我想说你要数多久？原来是六个季度，
六个季度，
六个季度，六个季度。我们已经流出了六个季度了，好不好？各位，这个听众跟老韭菜辛苦了，你们扛了一年半的市场在流出，在缩表，好不好？那我们也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件事情是，是因为我真的怕一些新听众可能会听到说，哎，这个稳定币市值就是在上升，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我们那个什么费德联准会主席在这个大放水有点像？哎，某种程度上还真有点像。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你今天看到你的这个风险资产价格在上涨的时候，结果你发现，哎，费德他是在把钱往他们那边收的，就是整个收紧的。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有点小心，说这个风险资产的上涨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但如果你说这个大放水的过程是，哇，你看费德印钞印的很爽，印了一倍、两倍、三倍、四倍，那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哎，这些资产就是没来由最终一点都不上涨嘛？因为货币在增加，但是物品本身没变吧？所以逻辑，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大家会看这稳定币市值有没有止跌回升，或有没有一个高速拉升，也是在观察这件事没错。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发现这个圈外的就是稳定币的市值一直在上升，那他们这些稳定币市值在上升，他们在干嘛？他们一定是未来会有一天再拿回去买这些加密货币嘛。所以你看稳定币市值一路高歌猛进，到了一定量的时候，那就是加密货币未来会上升的几率本来就是会偏高的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币安在提的一个很大的关注的赛道也在这。可是我们也跟大家提醒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去细看这个数据，就是这个逻辑本身当然是对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价格在疯涨，你也看到稳定币这个市值是有一个稳健的，比如说这个止跌回升或者是一个大幅的拉升，你觉得说哦，现在市场相对比较健康，这个上涨是一个比较健康长期的，这本身大逻辑是对的，大趋势是对的。但是小趋势上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东西是，你如果真的有去看过回测报告，包括我们家自己有曾经回测过，反正呢它长期趋势是对的，那你不能当做一个小期趋势说哦，所以稳定币这个市值只要在增长我就可以不需要停利，然后或者是说稳定币市值还在增长，就代表说加密货币的高点还没到，我还可以持续赚，继续爆一段，这东西是一定错的。因为基本上稳定币市值的增长它是一个落后的指标。因为你可以理解的点是说稳定币市值持续增长，但是代表说哦，有些人在把钱移进来准备要再继续买嘛。但你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个点是，有些已经把加密货币炒得很高的这个大的主力跟巨金，也觉得也差不多获利了结，也把它换回稳定币了。对吧？所以你很难区分是哪一种嘛。我们只能跟大家讲一个概念是说，就是你去对照这个数据，就是举例来讲，上一波牛市最高的高点是在2021年的11月。但是你去看稳定币市值是一路增长到2022年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看稳定币市值持续增长，那你一定会经过2021年11月那波下跌，你是没有停利在最高点，然后也没有逃顶到的。对，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去看上一轮也会发现说，其实2019年6月就像 Sales 讲已经有一个止跌回升的迹象，就是稳定币市值止跌回升。最后加密货币确实在它那之后去拉到顶的话，中间是涨了7倍。所以你要说在一个止跌回升段的趋势确立的时候开始去布局，那长期而言看起来是真的会赚不错的。可是问题在哪里呢？中间也会经过一次大家比较崩溃的312的2020年312的下杀，就是大概过了三季之后吧，就有一波这个下杀40-50%的一个回调。所以你不要单纯觉得说你短期可以拿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你操作的一个方式，你就长期趋势上你可以理解说哦，如果就像 Setos 今天提的，然后币安这边提的，稳定币市值是真的止跌回升的，这数据本身哎出来了不错，而且你持续观察这个12月1月2月3月就是大部分的月份都是以升多跌少为主的话，那确实你可以觉得说这个趋势是在形成。那在这个时候你去在这个价格的位置去介入，长期而言你在技术点位，然后你在挑技术点位好的时候进去的话，长期而言应该长期趋势赚钱的几率是偏大的没错。对，但是短期都会出现回调啊，你也不要期待说只是透过这个指标就可以逃顶跟停利，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对，没错。 OK，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嘛，稳定币的市值止跌回升。OK， 好迹象，那我们期待将来的一年。那第二件事情呢，当然还是要提一下比特币的叙事嘛。那比特币叙事在今年其实不管你看哪一个机构在讲了，通常都会提到三件事嘛。第一 ,ETF, 第二比特币减半，第三是铭文。那所以这三个主题我们其实先前的 Podcast 都大致有提过。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讲一下比较新的一些观点啦。那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一波铭文加上ETF 的预期嘛，让比特币的交易量增长蛮多的。那增长蛮多就导致网络现在卡了嘛。卡了之后呢，相关的应用就准备要接手，把这个比特币的生态给接着做大。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像先前我们在跟 BGay 聊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币安合一的观点也好，其实都开始去关注到这一块生态。那所以我们就举一下龙头好了，龙头的话譬如说现在做的最久的应该算是 XTS 啦。那 XTS 它是做比特币 Layer 2的公链，就是说它会把一些智能合约带进来比特币的生态，让那个比特币可以去操作一些 DeFi 的功能。那这个是一个嘛，就是公链，那目前应该是做的算是蛮大的。那这上面最大的呢叫做 Alex ALEX， 那这个 Alex 项目是一个多边形的战士，就是他什么都做啦，就他一开始是做 DEX 嘛，那后来他也出了 Launchpad， 会出一些比特币生态项目。到去年这个铭文风潮起来之后呢，他们也说他们要做比特币预言机的这个功能，所以他算是趁着这一波浪潮又崛起，然后就搭上这个铭文的风。所以现在基建的话算是 XTS 跟上面这个 Alex 是蛮值得去关注的，就是他们其实做的蛮久的，然后也有顺利搭上这一波顺风车。
嗯，这个东西像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段听起来有点困难的东西。你就先想象说，大家以前都会笑称一件事情嘛，就是中国的这个股票啊跟企业啊，你要看什么会起来，很简单。
股票跟企业看什么会起来？
对。
不晓得。
没有，就是先看美国有什么商业模式跟股票已经起来了。
哦、oh, okay.
对吧，就是啊，因为美国的最后又不这些大企业又进不了中国，中国又是一个这么大内需市场，你就把那些东西再照搬一套弄在中国里，就只是不能
复制一次，
对，你只是不能知道最后是哪个企业赢，对吧？但是你一定知道说这些商业模式美国已经运行可行，他就进不来中国，中国这边十个竞争对手在竞争这个模式跟这个产业的人，最终总会压出一个吧。
嗯，
你只要想到这件事情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逻辑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圈内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时光机战法了，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提了，因为熊市太久了，大家都忘记时光机战法了。它是一个高风险，因为我刚才讲，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最后会是赢的那一个，所以你可能要一次压很多，那中间你可能都会死。但是时光机战法的好处也是，通常你只要挑过去成功过的案例，你通常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发展，你就像再搭了一块时光机，你是未来人呐、啊，你已经知道这个赛道跟产业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你只要压对是哪个就可以了。所以你最好就是广撒，
对
你只要广撒这个赛道前几名，你基本上胜率会拉高，尤其是币圈的这个上去的那倍数都是我们刚才讲嘛，像 GameFi 一样嘛，几十倍、几百倍的很多嘛。所以你布局的够早，其实都用这种广撒战法都会赢。所以刚才Sales直接跟大家讲回来一点是说，其实2021年啊 ,2022 年那一波其实就有时光机战法的很多的应用嘛，就是以太坊，现在以太坊是第一条最知名的这个智能合约的公链嘛，跟 Layer 2生态也是最完整的嘛。基本上你只要先看以太坊的智能合约跟公链有什么做得好、做得棒、做得赞，你基本上那时候就去看其他的 Layer 1 Layer 2, 通常也都会在那边会有发现相似的赛道跟这个协议做类似的事情是发展的很好，这个币价特别会飙的。那只是这件事情回到比特币有点像是这个老人家，他是最晚才出来做这个 layer 1跟 layer 2的。对。但没关系，他终究是老大，他现在出来做了，这个他的市值就特别高，大家也都会关注到他。所以在这个逻辑底下，你只要去再想一遍说，以之前以太坊的时光机战法有哪些在比特币上我需要布局。哦，智能合约 layer 2上的，就是刚才 Sales 有提到一个名词叫 DeFi,DeFi 就是在叫去中心化金融。
嗯，
那去中心化金融我们之前前面节目也解释了，我们今天就不特别解释。那总之这个去中心化金融，你只要知道去中心化金融赛道在以太坊是曾经证明过非常成功的产业跟商业模式，所以币价也飙得非常厉害。所以他刚才讲的这个 Alice 就是直接想说，那之前这个去中心化金融在以太坊上面会成功的最成功是什么 ？DEX 嘛，去中心化交易所平台。所以他刚才讲了，这个是说多边形战士，他这个也做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类似上币 IEO 或 IDO 这种我们叫 Launchpad 的，他也做了。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是，人家之前 DeFi 还有一个很特殊，就是说你要把圈外世界跟这个 Web 3的世界做个连接，需要一个东西叫预言机。
嗯，
当初在以太坊上也是涨得非常的好，曾经大概挤过前市值全部加密货币市值前二十大的Chainlink，他也做，他现在就是把所有各种以前成功过的东西都压一轮。
对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如果 Alice 这个项目呢，他在这些赛道上的时光机战法都如他想要的如此之成功的话，相信大家在今年炒作比特币生态或明年比特币肯定也会是主角的情况下，他就像是杠杆版的比特币啦。对，如果你是这个风险承受度高一点，你想找一些未来其实是蛮有机会打大暴击的，那其实它目前就是你一个不能忽略要关注的一个项目，所以你可以去观察它的币价，然后在这个比特币要么大回调的时候，要么是在这个铭文这些热潮都过的时候，它来到一个感觉市场上没人在讨论，币价感觉特别低的时候，那时候技术点位进场布局，可能长期而言会是一个不错的。 的一个布局。
对，然后因为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都是已经做蛮久了，所以他们已经有生态，然后也有币了。但是有一些是最近这个比特币浪潮起来之后，他们才进来做的。那这些项目就是太新了，所以这些很新的项目跳进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比较早期去介入，然后去入空头的机会。就简单提一下，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叫做 Zeus 嘛，宙斯 Zeus Network。然后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比特币的流动性引进这个 Solana 的生态，所以你以后拿着比特币，你可能也可以拿到 Solana 里面 DeFi 的收益嘛。那像这种项目，就是他开的很早期，所以现在去做的话，他们未来积分都是可以用来兑换空投的。那是说这些的项目真的是太多了，那但是基本上你现在做这些东西都是不太需要花钱的，那就可以动动手指去点一下。因为像最近很多最红的应该是签到嘛，很多东西都是你可能连续签到个几天，最后发现诶他就发币，你就拿到空投了。
对，我们要跟大家证明一下新听众，就是 Setos 在讲其他东西不一定那么的准，但 Setos 通常在讲空投跟 Layer 1的时候，他通常最后都赚的还不错，好不好？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请注意他聊的要埋伏的啊。空投那种东西也是这样啦，因为他就讲的就是动动手指的事嘛，很多东西甚至不太花钱或花小钱啊，也是那种走一个在圈内走法，就是搞个二三十个，然后最后中一个，就把前面二三十个的时间跟钱赚回来的一种方式。所以反正就是广撒广做，有时间就做就对了，好不好？好，那再来我们就讲到 NFT。
好，第三个主题呢，这个币安他们是选了 NFT 市场回温哦。那这个他们采集的是交易量啊，交易量这件事情呢，他们是把这个定位成说是一个市场情绪的先行指标。那说原因是因为 NFT 哦，他们认为是一个高贝塔值的一个币圈资产。简单来说呢，如果你拿比特币来作为基准的话呢，山寨币的波动肯定会比比特币还大嘛。那再往下呢，往下肯定就是 NFT 的波动又会比一般的山寨币还要大，所以这可能就显示说，欸，市场的情绪已经开始在回温了，尤其大家特别开始能够接受 NFT 这件事情。
欸，这大家肯定在想说，这段到底是在讲什么？先跟大家讲，因为 Sales 提到了几个名词嘛，首先是高贝塔值嘛，还有山寨币嘛什么的。那首先状况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高贝塔值只是一个投资跟财务学上面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名词啊。它意思就是说，让大家如果要回到一个比较好懂的点，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很爱存股的话，通常应该都会听到他什么存金融股吧，存中华电吧。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股票本身的波动比较低，所以我们叫它低贝塔股。那有些我们就是比较嗨的嘛，就喜欢追一些比较高波动的啊，去追一些科技股啊，然后去追一些这个航海王啊，对吧？这个相对于中华电跟金融股这些波动高的，不太适合存股的，这些可能要做波段的，我们就是叫高贝塔值。所以回到就是币安为什么会提回到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像刚才 Sales 讲的，其实加密货币当然整体波动是比股票，我刚才为了大家方便理解举例的股票而言都大，但是呢，比特币还是里面相对来讲波动度已经算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对币圈的玩家而言，如果他觉得现在这个风险资产啊，他这个风险偏好是就觉得未来是比较不看好，他这个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时候，这时候他会干嘛呢？他就会像你的爸爸妈妈一样去存中华电，那只是股票的中华电在币圈可能就是 BTC 这样比特币，对，然后再来可能是以太币嘛，然后刚才 Sales 讲山寨币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币这些以外，那如果有一些人甚至是连山寨币，他现在都觉得山寨币这波动跟这涨幅不够看，我想要再去拿一些涨幅更高的，那通常是什么？就是 NFT 跟民营币，所以 Sales 刚才才会提到第一个词，就是说 NFT 跟民营币这些可能波动度更高，叫高贝塔值的，在币安的定义里，就是说当人把钱从比特币移到 NFT 移到民营币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爸妈都愿意把钱从中华电移到这个科技股跟航海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是什么事？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啊，每个人都想当航海王啊，好不好？所以就是币安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看到 NFT 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在上涨的时候，交易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的时候，他们是觉得整个圈内的对于风险的承受度或资金的这个疯狂程度都是有在拉高的，对吧？
而且这项数据它是跟稳定币的市值是蛮像，它一样是在2023年底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拉升，就等于是整个反转，因为之前一直交易量一直萎缩，然后到11月的时候突然迎来一个大反弹。那当然这份报告它是只统计到11月份，所以我后来去看一下说到底12月份的情况还有没有持续成长了，对，12月份又比11月份成长了蛮多的，但是你仔细看它这个交易量它是有分哪一个链去交易的，所以 主要的贡献很明显就是比特币这边贡献蛮多的嘛。整个比特币 NFT 哦，它从2023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你是根本看不到比特币 NFT 的交易量，当然那时候可能产品也少嘛，但是到11、12月是突然一根突然平地这样子拔起来的那个交易量，所以整体来说，其实你看以太坊的这个 NFT 交易量，它也是有成长的哦，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贡献成长部分其实是在比特币 NFT 这个部分，当然可能也跟最近这个 ETF 要通过有很大的关联嘛，就是说就这个东西会红，感觉跟明文也是蛮像的逻辑啦，它也是符合这个矿工的利益，但你说短期内 hype 完一波会不会下调，那是蛮有可能的嘛，那但是它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好像有要崛起的这个迹象，这个赛道
所以总之我觉得社会这边帮大家补充的点就是在于说反正如果大家不懂为什么比特币 NFT 的崛起可能跟这个明文有关或比特币生态的炒作有关的，就麻烦去听我们近三集的 podcast， 那边聊了比较多。对，那我们这边就不聊。那总之基本上呢，以 Mersari 的概念而言，就是比特币生态跟明文的长期的发展是有利于这个比特币的矿工的，所以他觉得它是一个有长期基本面的东西。所以在 Mersari 的概念，你是觉得说是有一群人是愿意在产业是愿意支持明文跟比特币 NFT 这些变好的嘛，对吧？那 这是一个，然后再回到就是从实打实的交易量来看的话，其实也确实很明显看得出来，就像设置讲的，比特币的整个的 NFT 生态在11、12月根本就是迎来一个大爆发，那这个大爆发也跟稳定币的市值基本上是趋同的，所以就代表说其实你也感觉到了，其实11、12月的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跟10月以前的加密市场的热度跟这个市场的疯狂程度是属于不同的状态跟阶段。对，那只是说这东西到底能不能继续延续到我们现在录节目的1月跟2月，就是值得看下去的。那当然 Sales 刚才提醒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本来市场上就很多人在争论嘛，就说比特币 NFT 跟明文它会不会就是一波炒作，还是它是长期的东西，所以它这中间基本上一个新兴的东西在圈内刚形成的时候，一个赛道跟论述刚形成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大暴涨跟回调，然后又回调到大家都忘记它的时候再大暴涨。基本上我们从2019一路这样看过来，现在5、6年下来，其实这种东西屡见不鲜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关注的点就是说，比特币 NFT 这一波11、12月的狂涨之后，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再持续关注它的，因为就如今天报告提的，或前几期 podcast 提的啦，就是说其实它是未来都还蛮有机会值得关注的一个赛道这样。
对啊，然后也是有人说比特币这个 NFT 它可能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资料就是都刻在链上嘛，然后跟以太坊之前的 NFT 比较不一样，因为以太坊那边 NFT 它是蛮多资料啊，或者是就 NFT 的属性或者是 NFT 的图片，它是有办法去改动的，相关方有办法去改动，或者是说它那个图片其实是存在一些中央的伺服器的，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去中心化。那当然有人就是觉得说，哦，比特币这个完全都放在链上的东西，它是比较符合加密精神的。那当然我是没有很确定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形成这个赛道理由，但只是说它的那个属性就跟明文蛮像，就 eventually 它最终都是跟整个矿工利益是符合的啦，所以这个目前来看它又等于是比明文又更高 beta 的一个东西。
再次帮小白讲，高 beta 等于高波动。
反正也是蛮期待，如果之后能够爆发的话，比特币就像之前讲，比特币只要掉一点屑屑的话，旁边的人都能吃饱嘛，对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然后第四个这个重点呢，其实我们蛮久之前有提到，就是 SocialFi。SocialFi 这个赛道，它其实在 Mersari 那边也有提到，可能上一集没有讲到，因为篇幅关系。那这集就是其实 Mersari 跟币安他们都有提到这个赛道。这个东西是这样，它原始的这个论述是去对照说，哎，你看 Meta， 你看 IG， 你看 X， 或者说前推特，他们这些媒体巨头赚那么多钱，那是不是只要他们用户分 1% 过来币圈这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瓜分到他们很多的市场。原始论述大概长这样，但是呢之前其实很多人是在做类似的事情，但是没有做到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产品好像也是蛮好用，也是蛮去中心化，但是实际在用的人口就不多嘛。你应该没有听过身边有人在用什么币圈的社交平台，应该是没有。直到呢去年2023，应该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产品叫 FriendTech 啦，那个是在 Base 链上面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东西当初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掀起一阵爆红嘛，因为他们是算了，反正我 SocialFi 也要做，我币圈也要做，那他就搞了一个很 Ponzi 的模型嘛，就是你越晚进场你会越贵，而且呢因为 上面的这些玩家他们是有诱因去吸引人进来，所以这些玩家他们也会自己去赋能，然后导致呢你越晚入场你就买越贵，然后大家就 FOMO 起来，那上面的交易量很热络嘛，很热络之后平台就直接从里面抽手续费，所以他等于是达成了短时间内啊，他这个飞轮有踩起来，然后造成大家一阵 FOMO， 所以他等于是第一波终于示范出哦币圈的 SocialFi 是可以这么玩的，他玩出了币圈这个模型，所以币安这次又重新提到，哎，这个赛道还是蛮值得关注的，而且明年今年这个 FriendTech 他们还是会推出他们新的版本，然后可能也会发币，所以虽然他现在已经冷掉了啦，跟之前相比已经是交易量已经下降可能90%以上，但是今年他如果又发币的话，搞不好这个 Base 链又会帮他一把。
欸，我觉得你刚才提的时候啊，听众可能会有一个困惑，你就说因为感觉这个能把这个庞氏飞轮给踩起来是因为平台方让这个跟他一起参与进来的 KOL 或社群一起赚钱嘛。KOL 跟社群到底怎么赚钱，
就是我新进的玩家我必须要买你的这个聊天室的权限，他们说是一个 key 啦，对，我才能够进来跟你一起讨论，所以假设今天周杰伦在上面他进来玩好了，我如果想跟周杰伦聊天我就一定要买他的聊天室的权限，对，然后我越晚进的话会越贵，然后再来这个周杰伦只要有人在买卖他的这个聊天室的这个权限的话他就可以抽手续费。
哦，这个东西在我听起来它就是两个成熟的过去已经示范过商业模式的发展，一个是 Web2 很有名的卖课程，
对，
你越晚买课程就会越贵，
对，
你如果心动你就赶快买，对吧，那这是第一个，所以有一个会造成大家 FOMO 赶快买的一个效应，然后第二个效应是比课程还猛的点是以前如果是纯粹只是课程你越晚买只会有消费者这一方感觉自己比较亏，对，就是卖课程的方跟这个课程平台方基本上是就差不多的，但现在的点是说卖课程的这个的人他为什么也就是变成一个 SocialFi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基本上也会想办法说哎，怎么样让这个别人越晚买的时候我也会得到一个激励奖金，我还是会持续收到钱，以前可能涨到一个上面就啊算了，课程卖到这样赚够了，卖不动了不卖了，课程不加了，但是现在是哎，现在已经卖了50,000,000了，我再加两堂课变成6,000,000，再加三堂课变成7,000,000，一路这样加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让这个课程的这个创造者啊跟价值的提供者他会有更有动力去做嘛，所以你才说这个飞轮可以一直玩下去啊。第二个东西是啊，你说这个机制某种程度上不就跟之前的艺人型的 NFT 也是挺像的，
对啊，其实蛮像的，对，他只是把平台拉过去，然后他们又一直在暗示大家他未来会发币，所以大家就一直去刷他的分。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哎，一人型的 NFT 应该是红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啦，所以我只能说就还是那句话，圈内有的时候待久了的好处就是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就是你以前都看过了，对，那一人型 NFT 我们这边也不补充，反正那时候就是一样，你如果想要这个拿到这根跟艺人参加他的后援会的活动啊跟俱乐部的一些线下的活动的话、啊、就跟刚才 Sales 讲一样嘛，就是进入到聊天室的状态，那你就是要赶快买他的这个 NFT， 那当然后面 NFT 也会营造出一种你越晚买越贵的形象、那这中间这个买 NFT 的人转手的时候也会赚那个手续费嘛，
对，
所以感觉是一个多方得利的一个的模型。
嗯，
那除了 FinTech 以外呢，你是不是还有在想要提了一个币安没有提到的一个项目？
对，同赛道还是可以看一下 Favor PHAVER，那这个 Favor 它是 Lens 周边的生态啊，这个 Lens 我们之前在 EP129 的时候也讲过，那它这个是以太坊一个最大的借贷协议 Aave 他们出来做的 SocialFi， 所以在 FriendTech 出来之前如果大家讲到 SocialFi 都会优先提到 Lens， 那 Lens 里面又做的特别大的就是 Favor，所以这个 Favor 还是可以看一下，而且他在2023年的时候他还是有募了一笔700万美元的资金，然后他们目前平台你去使用的话是可以累积他们的 Favor Point， 就是可以累积积分，所以这个积分应该蛮明显的，就是一个空头的参考标准，所以如果你想参与 SocialFi 的话，但前面我们提到 FriendTech 你可以关注，那现在马上可以用的可能就是 Favor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今天讲到这个 SocialFi 这个板块，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概跟大家梳理了这四个主题，但币安的报告里面还有另外六大主题啊，包含说 DeFi、 RWA，或者是他甚至提到很宏观的经济，他还讲到利率下降的这个趋势、啊、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就是留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今天就只在认为说最精华的四个部分，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去看一下报告其他的内容，那所以今天就先帮大家总结这四个，第一个就是稳定币的市值 跟 NFT 的交易量已经都出现这个回升的迹象了，那我们要观察一下这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哦。那另外两个就是比特币的叙事哦，我们这边提到比特币的基建跟比特币的包括 NFT 嘛，那以及最后我们提到 SocialFi 板块，今天这四大的重点就帮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
嗯，那、啊、还是老话一句，就是基本上恭喜大家撑到了2024年好不好，因为其实从2024年大家从听我们节目讲的或者是机构的一些分享，你就会发现2024跟2025好像就光蛮多生态就是有要空投的啊，然后或者是他们就发展成熟的啊。对，所以是不是今天还讲说这个报告可能今天这份报告也是只能讲其中的可能不到 40% 吧，然后还有很多东西是讲不完、嗯、上一边 Masaru 的报告也是嘛，200页的，然后再包括、啊、这在更之前水的生态空投啊，然后 Aptos 的生态空投啊，感觉就是2024上半年有很多可以参与的机会，就大家记得要持续锁定我们这个节目了好不好，就是不要错过任何的这个投资跟这个财富密码的一个机会。
嗯，那本周是不是一样有两位爸爸要送钱？
没错， 2024 也是一个很爽的，就是交易所也会疯狂这个砸钱给社群抢市占，那就是一样一个啊，这是新旧互动参加活动，而且我们已经讲了大概有一个月以上了，就是派网这次是送我们的社群直接去吃火锅跟住民宿好不好，然后还有新用户入金也会有钱可以领，总之他的奖项方式五花八门，有兴趣的听众就欢迎自己下去看，那如果你想要跟社群一起免费吃火锅还有去包民宿烤肉的话，就欢迎来这个参加这个活动。
好，第二个爸爸呢是 OKX 爸爸、哦、那我们这个月总共会送 800U 哦，真 U 哦给大家，那这个条件非常简单哦，第一首先当然要使用这个妮娜猫的邀请码注册，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每打10000U、哦、你就得到一支签，所以你打20000U就是两支签，那你打100000U呢我们就加码到12支签，那么总共就是会抽8组100U，那这个采集呢是无论现货或是合约都适用的，那这个活动期间呢一共会到1月31号这个月底，所以大概还有20天的时间，那大家就多多把握，那当然大家也是要量力而为啦，就是不要为了刷这个奖励而过度的交易哦。如果这个现在市场你觉得波动过大，你也可以缓一缓，等你这个觉得时机适合的时候再进场来做交易。好，那所以这个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两个爸爸送福利的活动啊，一样都是到这个月底、哦、所以大家记得要把握一下。最后就要讲一下说，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活动嘛，要来抽币圈女神，这个算币圈女神吗？应该是 Web2 女神、
欸、好的，就总之不敢分 Web2 还 Web3 的女神，大家都是女神好吗、
哦、大家都是女神，有抽这个女神的签名照一张。对，那我们抽到的这个是没包皮的水饺，好，那就请这个水饺先生还是水饺小姐到我们这个 Discord 开票一下，然后来领取这个签名照好不好。
对对，给我们一些要寄送给你的资讯的、嗯、我们就可以帮你把签名照寄送过去好不好、嗯，是女神签名的，保证不是我跟 Setos 签名的。好，
希望是香的，
是真的香。然后最后也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就大家应该是有注意到我们家的 Podcast 名称改了嘛？那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就在变成那个虚拟货币区块链投资大小事嘛。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大家有时候会跟我们说，哎、欸，只单看前标。大概只知道我们家是有一个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但不太知道，就小白其实不太知道说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具体聊什么，所以我们这次就重新帮我们就是下好了一个这个品牌的这个形象跟定位吧，对吧？沈老师，反正就是我们2024会、2025会跟大家一路的聊各种虚拟货币跟区块链投资上我们看到的各种的时事跟议题，然后去跟大家做分享，就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跟我们去帮大家摘录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这样。
嗯，好，希望以后副标可以改成困霸数钱了。
好，这我们持续努力好不好，就是听此节目困霸数钱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了好不好，那就这样，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